听众朋友大家好，说起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那真是世界闻名，对澳大利亚的华人来说呢，都是爱不释手啊。所以葡萄酒这个话题呢，好像在我们的华人听众里也是很 popular， 很受欢迎。那么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就请到了徐国荣女士。徐国荣女士呢，是2009年移民澳大利亚，她现在是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协会维州分会的委员，澳大利亚华人葡萄酒协会的会长，同时是英国葡萄烈酒教育基金会四级证书的获得者。她还翻译了三本有关葡萄酒的著作，其中一本《葡萄酒之魂》呢，荣获世界美食家图书大奖赛2013年度的最佳翻译类图书。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你能够在 SBS 电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经历以及这个有关澳大利亚葡萄酒的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电波与大家相识。近期的话，如果朋友们关心这个市场问题的话呢，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发布了一个年度出口报告，然后呢，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市场，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已经占据了中国进口葡萄酒市场的近四分之一这样子一个份额，所以也相信朋友们呢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那个兴趣呢也会非常浓厚，想了解一下澳大利亚葡萄酒究竟是怎么发展而来的，目前究竟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
是啊，平时我们都说法国的葡萄酒啊特别的有名气，但实际上在中国的餐桌上啊，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也是像你说的已经是位居第二，非常受欢迎。
是的，那么回顾一下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一个发展简况，其实从最初就是1788年库克船长登陆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当时就有葡萄插枝随行而来，但是真正的一个商业葡萄酒的种植和那个发展呢，可能要在1830年以后。那么对这一成绩做出伟大贡献的呢，要数一个叫 James Bushby 的人。他当时呢，就是说在1830年左右的时候，前往欧洲，从西班牙的南部出发，然后呢横跨半个欧洲大陆，直到法国的香槟地区。那么途经了就是法国南部，还有呢波尔多、勃艮第、罗纳河谷主要的那些葡萄酒采区，收集采摘了很多的葡萄枝条。那么当时的记载呢有大概是650多根，最后呢有一半多抵达了澳洲大陆，并顺利的存活下来，也就成为我们澳大利亚后来就是葡萄种植和那个发展的一个种子。
那就是说澳大利亚这个葡萄酒也是从海外引进的，那么澳大利亚又是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它的土壤条件等等啊，日照时间，所以呢就使得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盛产葡萄酒的国家吧。
确实如此，而且就是James Bushby 的贡献还在于就是说他系统性的收集了这么多的品种，而且他这一个行为呢是发生在就是欧洲大陆爆发根瘤蚜，这个几乎摧毁整个葡萄酒行业的那个前夕。这个根瘤蚜呢就是发生在大概是19世纪中叶到后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全球最古老的葡萄藤的一个原因。因为在经过这一个就是根瘤蚜的侵袭之后呢，欧洲很多的葡萄园全部被摧毁，后来呢都是采用重新种植嫁接到美洲种的葡萄根瘤上。
哦，这个根瘤蚜，
根是根部的根，那就是说它这个病虫害呢，它是会就是说攻击葡萄的根部。刚开始呢你看不出来，但是你只是会发现葡萄的产量呢越来越少，然后品质呢越来越下降，然后葡萄的一个生命呢会受到一个威胁。
哦，那就是葡萄藤根部的那个
蚜虫。对，
哦，
而且它有多种那个生存的方式，而且它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根除， 只能够通过就是用嫁接的个方式来就是说抵制这种疾病。
嗯，所以澳大利亚还是很幸运的留下了那个最古老的葡萄藤。
对，主要是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孤立的大陆嘛，而且它当时的时候呢跟可能世界各国的交流呢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它很幸运的躲过了这一个就是劫难。
后来有很多的移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波、第二波的这个移民到来之后，是不是也都为葡萄酒产业做出了贡献？
确实如此。如果说第一波移民过来呢，他们主要是致力于加强性葡萄酒，就是那种酒精度偏高的葡萄酒类别的一个酿造的话呢，我们的澳大利亚的餐用葡萄酒它的一个发展呢是受益于一战和二战期间和之后的一些来自欧洲的传统葡萄酒酿造国的移民，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这样子一些移民，他们把他们在国内的一种传统饮用葡萄酒的文化带到了澳大利亚，也促进了澳大利亚餐用型葡萄酒，就是通常在英语里认为是 table wine 这种葡萄酒的一个酿造和流行。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澳大利亚葡萄酒发展的简史，然后我们只是说了80年代到1920到50年代。那么80年代以后呢，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一个发展和繁荣呢，它是受惠于就是葡萄酒的一个出口。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出口上有两个为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人物。
嗯，
那么首指呢应该是 Len Evans。 Len Evans 呢他在2006年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澳洲，但我是经常从 James Halliday 先生口中得知他，然后也阅读了他的一些传记故事和他的人文经历。
这简单说一下，James Halliday这个人物呢，后来你也翻译了他的书。
是，
嗯
，James Halliday 先生呢，他说他的启蒙者或者把他引入葡萄酒行业的人，正是 Len Evans。
哦，
那么他的Len Evans 比 James Halliday 先生要年长8岁，然后他觉得他是一个老大哥、至交前辈，也是他的一个兄弟，就是说引以为一生骄傲的一个朋友。他说如果没有 Len Evans 把他引进这个行业的话呢，他也不会如此痴迷于葡萄酒，然后呢，在
一个引路人也是一位至交。
对，在这个行业就是说发挥了这么大的一个贡献和能量。因为 James Halliday 先生他现在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所做的贡献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是 Len Evans 的话呢，可能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在西方行业的话呢，他们是非常敬佩的。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葡萄酒在海外的繁荣，第一个市场就是英国市场，那么当时正是在 Len Evans 的努力下，把我们澳大利亚葡萄酒带到了英国市场，后来又开发了美国的市场。他们两位呢，为帮助澳大利亚葡萄酒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声誉，就是说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嗯，
那么如果说之前 Len Evans 的话主要是集中在欧洲和美国市场的话，我想 James Halliday 他希望能够把这个进一步扩大到我们的中国和亚洲市场。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已经年届80，依然还就是兴致勃勃。他甚至夸口，他说我要工作到90岁。我前不久，就是今年5月份呢，我跟他又去了一趟中国，然后当时我试探着问了他，因为他们可能不太喜欢我们说他们年纪大了，然后我说哦，明年你要80整了，是不是考虑要退休了，少走点中国了？他说不，我要更多的来到中国，我要至少2次，最好3次。
哦，哎呦，他的信心真足啊！而且他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的潜力。
对，其实像他这么一位老人家来说，他不图什么，他就是因为凭着对葡萄酒的一个热爱，所以说呢，他还是想要为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一个声誉呢奔走。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包括我想松懈下来啊，我觉得有点累啊，我想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就在想，比我年长那么多的老前辈，他们还在如此孜孜不倦，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休息说累呢？
嗯，等于是给你了一种这个动力，给你树立了榜样的力量。嗯嗯，
是的，
这真的是一种敬业的精神。 讲一讲你翻译的几本书吧。
其实就我的英文能力而言，我并不觉得我优秀到足够能够成为一个翻译者。但是之所以能够让我下这个决心来挑战自己呢，是还是受到这个原作的一个感动。那么我的第一本书呢，就是Heart and Soul， 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那个中文是葡萄酒之魂。
嗯，
那么它反映的是澳大利亚的12个家族酒庄的发展故事。那么很多的成员呢，他们都已经有超过3代，有的已经长达5代甚至6代成员的一个发展。我看到了他们的故事以后呢，我深深的被打动了。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把他们的故事更多的告诉给我身边的朋友。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跟我的先生每天在电话里的时候呢，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他听。
你先生在中国大陆啊？你在澳洲啊？
对，当时我们刚、当时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本原著，我当时是刚刚抵达澳洲。然后由于一些那个业务的关系呢，我们还要两地走动。那么我主要是在澳洲，我先生呢他经常会回国，所以两地分居的时间比较多。那么他在那边也很忙，他后来就跟我说，这样吧，你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吧，然后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好好的来看来学习了。
然后这个先生还是动力啊。
对，然后我说我翻译给你看是可以的，我要翻译成书可能还不行吧，但是我就去做了。越就是说读下去然后深入的了解呢，越受到感动。而且我觉得要翻译好这本书呢，仅仅凭我的英语能力还不行，仅仅凭我的一个文学底子还不行，我还要去学一些那个葡萄酒方面的知识，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它转译的就是更精确吧，更准确，把它里面的一些内容呢传递的更透彻。那么这个可能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学习品酒师课程的一个原因。那么就这个书里面的故事呢，他们打动我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他们最初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澳大利亚是一个荒岛，他们是来拓荒的。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除了身上的衣衫一文不名，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像我也是以投资移民为背景，我们都是可能带了第一桶金，不管这个金满还是不满，但是至少还是有点底子的。作为一个家族传承的话呢，就是仅仅有一代人的努力是不行的，还需要你的后代呢还能够坚持着你的这种创业精神，然后呢可以把它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因为我们知道葡萄酒种植和酿造呢，它是一个农产品，农产品它是靠天吃饭的。那么他们经常会遭遇到一些天灾，而且由于战争啊，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啊，他们还会遭遇到一些人难，是吧？所以说呢，在整个这种命运的跌宕起伏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然后呢传承至今，而且把他们的就是名字呢打造成澳大利亚具有极高声誉的优质葡萄酒品牌，我是深受感动。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本身是毕业于中国青岛海洋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其实你学的这个专业和葡萄酒并没有关系，那么还是读了他的这些著作深受感动，然后翻译，通过这个翻译这些书呢进入了这个专业，这一条路啊感觉到也是蛮有点传奇色彩。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文学底子呢也并不是很好，然后我的英文呢也不是最好，我的葡萄酒专业呢又是后来才捡起来的。要完成这么一个工作的话呢，一方面真的是展现了这个葡萄酒的魅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那么其中就是有我的朋友徐淑珍女士，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著名的华人作家王小雨先生，他们都在我进行这个第一本著作的翻译过程当中呢给予了很多的指导。
王小雨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华人作家，他写的很多本书呢都是很受欢迎啊。那么他就是在你文字润色方面给你一些帮助。
对，他帮我就是做了很大的润饰，而且也为我这个第一本翻译的中文著作呢做了一个序。 而且也提出了非常好的观点，因为他说在1850年时期，有很多的华人已经来到澳大利亚，他们当时是出于一个淘金热潮的一个就是涌入，但是呢现在我们又有了一波新的淘金热，这一次我们淘的是液体黄金。我觉得
所以说葡萄酒是液体黄金，
对，这个角度也很非常有让我就是印象非常深。
你又翻译了第二本书，就是澳大利亚酒庄一百强，那么是James Halliday 先生所写的，能介绍一下吗？简单介绍一下。
可以的。就是我跟 James Halliday 先生的相识呢，是起源于澳洲华人葡萄酒协会成立一周年庆典。那么当时呢，我们想邀请一些行业的嘉宾来出席我们的活动，见证我们的成立。那么我们呢发了函给 James Halliday 先生，当时候呢只是抱了一个试试看的心态，想不到老先生呢很爽快的答应了。他当时也知道我就是翻译了第一本
葡萄酒之魂
对这本书，那么因为他是这本书英文原著的作序者，在跟 James Halliday 先生认识以后呢，他后来告诉我，他说他有一个计划，想为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爱好者或者消费者呢写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的书，而且呢希望这个书呢具有很长的时效性，就是不会很短时间就过期了，不像他的 Wine Company 每年要发一本，每年都不一样，
那个葡萄酒年鉴那是每年都要变的。
对，
那么这个澳大利亚酒庄一百强实际上是介绍了澳大利亚主要的这个酒庄他们的发展史，他们的特点。
他前面呢就是加了很多的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的发展简史，然后基本的状况、风格、类型，但是呢他从就他的一个数据库里面挑选了精品当中的精品，就是用时间和历史来证明他们能够稳定持续的提供优质葡萄酒的澳大利亚最好的100个酒庄。所以说他认为
很有权威性了。
对，而且他认为这100个酒庄呢，他们不仅仅是过去现在是优秀的，他们在将来肯定也还是可以优秀的，所以说这本书呢应该有很长的时效性。
James Halliday 是澳大利亚泰斗级的葡萄酒评论家和葡萄酒的专栏作家，所以他的这个文章啊书啊一定是具有权威性的。
James Halliday 先生呢，他自1979年开始葡萄酒的创作呢，出版了多达70多本葡萄酒方面的著作。他不仅仅是在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方面的权威，他也是全球葡萄酒行业的一个权威人物，参加很多的全球性的那个葡萄酒赛事的评委，而且是作为主评出现的。
有这样一位专家啊，而且愿意为中国的读者或者中国葡萄酒业的这个业者来写这本书，这个的确也是非常的幸运。当然说起来徐老师你应该是一位牵线人。
关于 James Halliday 先生，我还想就是说强调一点，就是说全球有三大权威人物在葡萄酒行业。在美国市场的话呢是 Robert Park，在英国市场呢是 Jancis Robinson， 在我们澳大利亚就是 James Halliday。 对，他们三位是应该说是葡萄酒行业的瑰宝，也是我们全球葡萄酒行业的一个幸运。
他在澳大利亚对我们来说呢真是一种幸运。
是的，非常幸运。
那你现在还在翻译一本书是吗？这第三本又是怎么个情况呢？
第三本呢是关于巴罗萨希腊的这样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它可能专业深度呢比较高，因为就一个巴罗萨地区，它
就是南澳盛产葡萄酒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仅仅写关于巴罗萨这个地区的希腊葡萄酒。
Shiraz 就是专门的一个类别，红酒的类别。
对，因为很多的海外消费者呢把澳大利亚葡萄酒等同于希腊葡萄酒，但实际上呢他想作者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在澳大利亚呢不仅有风格多样的葡萄酒，哪怕就是希腊这么一个品种，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地区，它还是有各种风格和特色体现的。希腊这个品种，它就是罗纳河谷当地两个品种，现在已经可能是大家已经不了解，也没有就是大规模栽种，但是是那两个原生品种杂交而成的一个新品种。
哦，
嗯，
真是这里面有相当多的知识。接下来还是讲讲你自己吧，你自己的故事应该是最有意思的。怎么会成为一位品酒师？品酒师又需要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特质？
其实我促使我去系统性的学习葡萄酒的一个动力呢，就是为了想把第一本书要翻译好，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葡萄酒的知识。然后呢，你需要懂得一些专用名词，然后它的酿造流程，然后它里面说到的一些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呢，我查询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课程，后来呢，我觉得还是这个 WSET， 就是英国葡萄酒烈酒教育基金会提供的这个课程呢，更有系统性，也更具权威性。所以后来我就去报名学习了这么一个课程。
这个品酒师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拿到这个执照的，因为在你之前好像还不太听说过这么一个职业叫做品酒师，至少需要这个人的那个味蕾是不是一定要特别的敏感？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每次我在给一些社区或者说给一些有兴趣的听众做一些节目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就是不要把品酒师想象的那么神秘。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有基本味觉和嗅觉的人，我们都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品酒师。
嗯，
只不过你的级别可能只是初级或者中级或者高级或者四级，那么这个是取决于你对葡萄酒的兴趣和你能够花费的时间，而并不是受你本身一个天赋的一个限制。
简单介绍一下，您这个是半路出家，怎么样得到了英国葡萄烈酒教育基金会，就是 WSET 这个四级证书。
WSET 教育机构呢，他们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体系，它可以把你从一个初级完全不懂酒的就是普通的消费者呢，经过一步一步呢打造成一位在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因为他的课程呢，目前来说分成了四个不同的级别。那么初级的话呢，是可以针对任何的对葡萄酒有兴趣的，哪怕你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和了解到葡萄酒的话呢，经过一天时间的强化培训，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够说出一二三四不同对不同
能够辨别能够分辨不同的种类的葡萄酒。
是的，就是而且因为在我教授的一些学员当中，有一些他们就上过我的初级课，然后就回去开始对他的客户和朋友进行讲解，而且非常成功，得到的反响非常热烈。
那么到四级应该是非常的不简单了，就是说一级是初级是吧，二级应该算中级，那么三级
对，初级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了解到全球主要栽种的葡萄品种，然后酒的一些那个基本类型和风格，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作为消费者的话，你可能非常感兴趣配餐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还有呢日常的就是储存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但是到了中级的时候呢，你会了解到就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的葡萄酒和葡萄品种，那么这些品种呢，如果你没有去接触的话，你可能完全都没听说过。比如说有一些来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一些当地的品种，因为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他们并没有被广泛的种植。到了高级的时候呢，你需要了解到哪些风影响到这些葡萄酒的一个风格和品质。那么这里的因素呢，可以包括三个方面，我认为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跟中国的哲学倒是很有有关系了。
是的
那么这个四级是指的什么样一个？
四级的话呢，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作为进入行业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的领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对就是葡萄酒的酿造然后种植或者说市场呢都有一定的见解和认识，然后呢可以跟某个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呢去进行一些探讨，然后呢甚至呢是去就是说洞察一些问题，然后提出一些方向。也就是说你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葡萄酒公司的采购经理啊，或者说大型星级餐馆的一个就是 葡萄酒顾问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专家一个类别了。对，那么像这个四级拿到四级证书的人可能还不多是吧？啊，确实不多。华人社会不多，而且是在西方社会其实也并不多。全球的四级证书拥有者呢，目前的人数呢也就是八千人左右。全球啊？对，没有超过一万。
对，那么澳大利亚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从2010年才开始这个四级课程。哦，没有几年呢。嗯，然后当时我是在2014年通过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澳洲应该是第一个华人，第一个华人，也不是首批，第一个华人获得这个WTA。第一位华人得到这个，那真的是很不简单呢。嗯，然后通过率也很低，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的一个班级 同时进去开始学习的有24个同学，但是最后呢跟我一起毕业的大概是只有两个还是三个。哦，所以成功率也是不高。非常非常难得。真是在我获得这个课程证书以后呢，我也是非常感谢我先生，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成功女士后面的成功男士，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我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支持。
因为你要想获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肯定要牺牲掉一些东西。嗯，是的。那么你现在也培训了很多这个华人，还有中国的品酒师，200多位中级的品酒师，还有300多位初级品酒师，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葡萄酒的学习呢，在国内呢也是非常热。 那么目前呢，像WSET课程呢，在国内的开设呢也是非常多，很多的大城市 都有提供。WSET之所以我喜欢它这个系统的原因，就是说它是一个由学员到教员这样子一个过程，就是说等到你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他希望你变身为一个教员，来吸引更多的对葡萄酒有兴趣的人进入这个行业，了解它，然后呢慢慢呢可能会有一批他永远是学员，但是也有一批呢他可以继续变成教员，
能够把这个群体呢壮大，
也是一种发展。对，所以它对整个葡萄酒的一个推广呢和它的一个文化促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是不是说具体一点，这个品酒师都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他们是不是要品尝很多不同种的红酒呀白酒啊？
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每一个级别呢都会提供不同的葡萄酒， 那么根据你那个级别的设置呢，它有提供不同的难度和考察方面。那么比如说如果是初级课程的话呢，你大概要就是说品尝6到8款不同的葡萄酒，那么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就是非常基本的葡萄品种，它们的风格特色呢也是非常明显。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呢，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就是我们教导的一些品尝方式，那么我们通常称为是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这个三步骤。然后跟那个品茶有点像啊。确实，那个饮茶和饮酒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共通之处，而且包括种植啊也有共通之处。哦，就可以把中国的茶文化借鉴过来。是，确实是。
中级课程的话呢，你就需要就是品尝大概有50到60款酒，那么这个量是非常多。那么你要考察的方面呢，就是说要涉及到品质方面的，根据你的一个品酒的一个记录呢，就是做出一个结论，你认为这款酒的品质它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那么它也会告诉你
你是通过哪几个方面来考核它的一个品质状态。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因为品酒师当中女性占多数，但是喝酒呢总是觉得是男性的长处。对，如果你一下子要品50-60款酒的话，要叫我的话别说50款了，可能2-3款就要醉了。对的，这个又是我觉得一些消费者对于这个品酒师的一个误区。
因为他们很多的认为，哎，你是一个品酒师，你是不是酒量非常好？对呀，那实际上是你不需要任何酒量，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品酒师。那么品酒师的话呢，就是说告诉你的第一个要点，你在学习品酒的时候必须要学会吐酒。哦，就是说你只是品尝一下，然后你要吐掉。
对，这样的话就不会醉了。对，我们也开玩笑说，就是说通常你喝酒的人呢，他是喝完以后才吐，因为他喝的太多了。那我们品酒师呢，我们是喝之前就吐了。 我们要先所以就不会醉。
对对，我其实是需要吐酒的。你如果摄入了太多的酒精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味觉敏感度。
嗯，是啊。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更公正客观的来评估后面的葡萄酒。
在你们这个5周年的协会庆典上的品酒师，我看你们葡萄酒协会好像也是女性占多。
是的。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背景呢，可能是有它的一个群体特征，因为我们是以投资移民背景为出身，然后我们很多成员的先生们，他们都要在国内奋斗。
哦，所以留守太太一样的，大家在留在澳洲的太太们。
但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女性啊，她们确实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学习热情，她们更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是不是她们的敏感度要高一些？就是说她在品酒的时候。那个细微的变化比男士要觉察的更敏感一些。
确实有这方面的优势，因为我在跟很多的酿酒师，然后跟很多的酒评家做一些探讨的时候，有的时候跟他们混熟了以后呢，跟他们的夫人也混熟了，然后我们在后面说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在喝酒的时候其实我要比他更敏锐的多了。那么包括那个，
看来是有女性的特点。
对 ，James Halliday 的那个夫人呢，她曾经也这样子跟我开玩笑。确实就是女性呢，她因为可能是那个嗅觉更敏感，然后呢味觉呢更细微，所以说
第六感觉更强。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品酒的话，要有一个就是说一致性。就是你不可以仅仅凭借某一次的一个敏感，然后来就是说评估一款酒，你需要对你品尝的每一款酒每次都能够做出一个非常统一一致的一个评论。
哦，这个真要真本事了。
对，这个是真本事。这个也是一般人
有一种量化的东西，
对，所不具备的。
哎，真是很有意思，现在就是得到了很多的知识，知道这个品酒是怎么回事。我想可能很多听众都会关心，就是喜欢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澳大利亚葡萄酒呢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很高，在中国市场上呢特别受欢迎。那么葡萄酒有很多的名词儿，这些英文名词啊实际上挺伤脑筋的，也不容易记，什么Riesling 啊，还有 Shiraz 啊，还有什么种种的名字吧，Brown Brother， 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喜欢。那么在这儿是不是能介绍一些这个葡萄酒的常识？就说好像人家是说吃白肉的时候要喝白葡萄酒，吃红肉的时候喝红的葡萄酒
啊，
满足一下听众的这个好奇吧。
对，你刚才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就是葡萄酒跟配餐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确实我也说这个部分的内容呢，是我们初级课程当中最让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因为就是尤其是 table wine， 就是配餐性葡萄酒，它肯定是跟美食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尤其我们在享用美酒的时候肯定也会搭配美食，如何来正确的搭配，然后相互促进提升，确实是需要一些那个基本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总是告诉大家，就是说这里面呢没有一个黄金定律，一般来说都是你根据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但我们同时也会告诉你一些基本的搭配规律，可能让你避免一些误区。
嗯，
那么通常我们认为就是酸性的食物或者咸的食物呢更容易来搭配葡萄酒，他们往往会就是说让葡萄酒起到一个促进和提升的作用。但是呢在搭配一些酸度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要小心，就是你要搭配酸度相对也是比较高的葡萄酒，不然的话呢就是食物里面的酸呢会降低这个酒里面的酸度，让这个酒喝起来好像平淡如水，没有活力。
哦，
对，但是如果你是搭配那个咸的食物的时候呢，你就基本上你就放心好了，因为咸的食物可以让这块酒啊喝起来更柔和更饱满更芬芳。
哦，那像中餐一般都是咸，以咸为主啊，还有就是晚餐dinner 好像也应该都是咸的。
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中餐里有很多辣的食物，或者说有很多甜的食物，那么像这种味道的话呢，它来配葡萄酒的时候呢就需要稍微多考虑一下，因为一般来说辣的食物呢会给你一种灼热感， 那么高酒精呢，同时也会让你的口腔有一种灼热感。
嗯，
所以说、
那个、热加在一块儿了就。
对，如果是两两叠加的话呢，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辣的感觉的时候呢，在搭配一些辣的食物的时候，你要避免那些就是高酒精度的葡萄酒。然后最好的、
嗯、低度酒，
对、
嗯、
低度酒，或者说带一点甜口味的葡萄酒，因为甜的味道呢，可以就是说稍微降解一些这个辣的刺激感。
嗯，那么你说的酸性是指的什么呢？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在提供一些鲜美的食物的时候，比如说海鲜类的时候，是吧？
嗯，
我们通常会要用柠檬汁，就是
生蚝要加那个柠檬。
对，
嗯、
对，就是类似，就是说。这个也是为了食物风味之间的一个调节，然后来搭配酒的时候你考虑的一些因素。另外还有刚才我也说到一个，就是关于甜的食物。那么甜的食物的话呢，一般我们希望要搭配更甜的葡萄酒。
嗯，
对，就是说甜味更突出一点的葡萄酒。
比方说我看那个 Riesling 你们翻译成雷司令、
啊、
这个词儿倒是挺好、
嗯、
那种是白葡萄酒，
嗯、
好像配海鲜就比较好，它你有点甜味。
其实雷司令是一个葡萄品种，它可以酿造成多种风格的葡萄酒。
嗯，
这里所指的多种风格就是说它可以酿造成干型的，或者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的。所以说你仅仅说雷司令的时候呢，它意味着
好多种
对不同风格的葡萄酒。
嗯，
然后你要看它到底它的甜度处于在哪个范畴，然后再去考虑搭配。如果你要去配甜点的话呢，你最好用贵腐型的，就是雷司令甜葡萄酒。但是如果你是搭配一款就是海鲜的话呢，最好是干型的雷司令葡萄酒。
哦哦，还有这样的、嗯、你是讲了一下这个理论方面的、哦、酸性和这个咸的呢、
嗯、
适合于配这个葡萄酒。如果是辣的话呢、
嗯、
需要配一些低度的或者带甜味的酒。那么要么反过来说，比方说红葡萄酒适合于什么场合、
嗯、
白葡萄酒又适合于什么样的场合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因为红葡萄酒的话呢，往往它里面会有单宁，单宁的话呢会让你的口腔发紧发涩，是吧、
嗯、
这个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单宁呢，它跟你口腔里面的一些那个就是蛋白质结合以后呢，对你的口腔形成一个刺激感。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你就是说配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肉类。
哦，那就像红肉、牛肉、羊肉。
对，牛肉羊肉都可以、嗯、对，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可以降低这个单宁对你一个口腔的刺激，让你觉得哎，这款酒就是说跟这个餐搭配起来比较舒服。
嗯，很有道理。那么白葡萄酒呢？
白葡萄酒的话呢，通常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那么酸度比较高的话呢，它可以就是说让你的口腔变得非常清爽，所以说它可以搭配一些油腻性的食物。所以说
像油炸的一些
油炸的，或者是呢就是白肉，就是比较肥的，还有呢就是说海鲜类的食物，鲜味比较丰富的那种食物，三文鱼啊之类的，它其实也是有
嗯，
有油脂。
那还是看起来大家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啊。
对，
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
是的，
海鲜当然也是白酒了。
对，
嗯，那么那还有一些这个气泡酒啊，还有一些开胃酒啊。
起泡酒对，通常它是作为开胃酒来对待的，因为就是说起泡酒的话呢，它通常是具有非常高的酸度，那么高酸的话呢，就是让你会分泌唾液，是吧？
嗯，
然后呢，为进菜做好准备，所以通常我们把那个起泡酒称作是开胃酒。
就是说在正餐开始之前啊，大家亲朋好友先来上一杯这个开胃酒。
对，
在中国的饮酒习惯当中是说酒不能混着喝、
嗯、
比方说白酒，你好几种白酒混在一起很容易醉、
嗯嗯、
但是西方的这个饮酒好像它经常有调酒，它把不同种的酒放在一起、
嗯、
似乎没有这种顾忌。
对于葡萄酒来说的话呢，确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就是说顾忌，而且是我们鼓励大家在进餐的时候呢，同一顿饭我们从前到后要饮不同的葡萄酒、
哦、
你看啊，从起泡酒到白葡萄酒到红葡萄酒，甚至到加强型葡萄酒。
哦，那一顿晚餐比方说一次 dinner
对，
可以有好几道酒。
对，那么我认为因为实际上他们的那个原料啊都是同一种原料，他们都是葡萄水果，他们只是品种不一样而已，所以说他们之间其实是不相冲突的。
哦，这个就跟中国酒有很大的不同了。
对，
是的，怪不得我们看到餐桌上会摆好几种不同的酒杯。
对，也是因为大可以搭配不同的餐嘛，就是说你有不同的那个食物来进行搭配的时候，选择不同的葡萄酒，这样的话呢可以相得益彰，获得更好的一个体验。
嗯，我觉得讲到这里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特别感谢徐国荣女士。